我们已经探索了应用圣经的必要性，思考了原本和当代受众之间的一些重要联系，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应该影响我们应用在原本和现代受众之间的发展。许多仔细阅读和研究圣经的人说，有时候圣经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好像它是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圣经的书卷写成于古代时期，用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懂的语言写成，写在与我们相当陌生的文化背景中，并且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圣经原本读者的生活也大不一样。当我们把圣经应用到现代生活当中时，我们需要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把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在后面一课要仔细看具体的考虑这些各种差别的方法。至于现在，我们只需要指出，自从上帝默示圣经以来已经发生的三种主要发展，我们在对于圣经书卷的当代应用时需要考虑这些发展，它们就是时代、文化和个人的发展。让我们首先来看旧书历史的时代发展。基督徒经常使用三个阶段来总结圣经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创造，即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时期；堕落，人类首次悖逆犯罪受到上帝咒诅的时候；救赎，接着堕落后的时段，在当中上帝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在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不久，上帝开始一个漫长缓慢的救赎过程，贯穿几千年的时间，他已经大施怜悯，在受咒诅的创造界之内和之上建立他救赎的国度。许多神学家已经看到上帝统治创造界的渐进性质导致阶段性的发展，而这些发展产生出圣经提及的不同时代之间的非连续性。也许最明显的时代发展就是发生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发展，但是圣经神学家一般也根据上帝贯穿圣经中不同的圣约，特别是旧约中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联系在一起，在新约中与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圣约来辨认时代。例如关于赎罪祭的律法，对救赎历史不同的时期对献祭有不同要求。在摩西的时候，律法要求人在帐幕献祭；在所罗门的时候，律法要求在圣殿献祭；在新约早期，律法要求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在新约后期，献祭完全终止。
When we read the Old Testament in particular,
身为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在他再来之前的信徒，当我们读旧约时，对于旧约的理解和应用，当然与旧约时代的信徒是有所不同，不过还是有许多部分我们并不需要做出调整的。例如献祭这方面，我们不需要奉献祭物，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了永远的祭，因此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直接应用的了。我不用去圣殿或是到最近的一个圣所宰杀一头牲畜，并且按手在他的头上让他承担我所有的罪。就此而言，在救赎历史上，我们因着所处的位置带来的改变，影响我们对于经文的应用。
当我们读某段经文，试着要解释并在生活里应用时，我们要注意这经文在救赎历史上的时间点，就是经文叙述的年代和我们所处的年代之间的关联性。因为显然的，有些经文因着其所处的历史背景而涉及不同的经济情况，或是对事情不同的治理方式。简单举个例子，好比说旧约的献祭制度，旧约里关于牲畜献祭的经文跟我们并非全然没有关联，但其关联性在于那些献祭已经在基督里得以成全。因此当我们读那些经文时，我们的结论不是我需要去找一只羊羔、一头公牛或是一只斑鸠，而是要仰望为我们遮盖罪恶的基督。这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阅读经文时要留意那些叙述发生的年代，例如是在救赎历史的旧约时期，那时是政教合一的，但现今我们不是处于那样的政治体系里，因此以色列人民生活里的事情对今天的信徒而言未必就是如此。阅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要注意经文的文法结构，也要注意它的救赎历史背景，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后新约时代的信徒才能做出合宜的应用。
圣经历史在很多方面就像一棵生长树，每一棵树都是从一粒种子长起来，变成树苗，最终发展成为一棵完全长成的树。树最终变成的每一样事情都包含在起初的那粒种子里面，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棵树要生长发展才能变得完全成熟。救赎也类似，已经贯穿了圣经历史中的成长与发展。我们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时，需要考虑这些发展，这种发展的模式教导我们整本圣经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对我们拥有权威。然而之前的启示也必须在之后的启示光照之下加以应用。